好，下面请各位来看这个，我们刚刚是讲到四大啊之间能不能，是不是不能够和合啊？不能和合，犹如虚空，不合诸色。虚空跟色法是不合合，若合合者同于变化，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。如果四大之间是合合的，刚刚说是不能合合，可是当条件变化的时候，不合合可以变合合，合合可以变成不合合，那所以呢，不是这一点。如果合合，四大就合合的，同一变化，始终相成。合合同一变化，也就是说，这四样东西啊，彼此都在随时在变。随时在变就是说，水一下变火，火一下变成固体，固体一下变气体，气体变啊液体，就变来变去，就是生灭相续，就是乱变的，好像旋火轮就没有休息啊。阿难，如水成冰，冰环成水。那么刚刚讲的是四大如果不合合，其实它有很多是啊可以合合的。可如果它就是合合的话，水固体气体液体就变来变去，莫衷一是。气体就是液体，液体就是温度，温度就是啊固体，就分不清楚了，永远变个不完，好像变形虫一样，未有休息。有人就会问了，哎，刚刚不是讲吗，水100度它就变成气体，液体变气体，它变成0度它就液体就变成固体，刚刚不是这样讲吗，怎么这样说呢？注意到那是有条件的，有条件的就是缘起说，水当水在100度的时候，当水在零下的时候，有条件。所以我们说温度气压啊，时间空间速度，那这些东西会有变化，那就是缘起法。你说它不合合，它有时会合合，你说它合合，有时是不合合，什么时候合合，什么时候不合合，是条件的变化而产生，这就是缘起。那为什么随着条件而会产生呢？可见这所有万法，它是不是常性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所以叫做性空。其实这里面就有缘起性空的观念在里头了。你说它合合，不对，你说不合合也不对，所以他就对你这两个合合是一个观念啊，对，不合合是一个两个极端，得破这两种。换句话说，所以他说若合合，那你这些啊生灭相续，死跟生，生跟死，啊，它永远就是好像乱变，乱变。 实际上它是乱变呢？不是，它是有条件的。如果这就是叫做随缘随变，随时则变变，那是用因缘来讲。好，这是我们从这个他这边破合合跟不合合，那么自然的就是不随缘不变，水永远是水，固体永远固体，气体永远气体，地水火风俨然不能变，那就是自然。因缘就是要变，可是后面呢说到如玄火轮这样这边乱变，后面如水成冰，冰还成水，这边注意到一个，水变成冰也好，液体变成气体也好，气体变成固体也好，不要忘掉它还是水。换句话说，它有变有不变。你可以说宇宙万法虽然会变，那是缘起，因为它是缘起，它没有常性，所以它是性空，因为它是性空，它也不障碍这些缘起。就是说性空是它不变的地方，缘起是它变的地方，缘起跟性空，性空跟缘起，两者之间是随缘但是不变，不变但它随缘啊，这才是中道意思。因缘是随缘随变，自然是不随缘不变，这两者都是一篇。合合就是随缘，不合合就是不变。所以合合随缘，光是随缘随变不行，光是不随缘不变也不行啊，这两个都不行。所以如来因缘自然二觉排品，排品是什么呢？排品的就是这个。好，也可以这样讲，随缘随变的是相，里面那个不变的是性。好像水成冰，相在变，水的本质没有变，你看起来好像两个不一样，实质上它是分不开的。好，这是从四大来做一个分析。下面呢再做各位再看这个这一大段的分析啊，别详七大。那七大就是下面这个地水火风空见识如观地性，那就分别开始论了。初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，至灵虚尘，悉彼即为色边际相，七分所成，更悉灵虚，即时空性。如观地性，你看这个地，地就是这些大地，这些沙粒石头，这些固体。初的时候叫做大地，细的时候叫做微尘至灵虚尘。这个分析啊，这个在佛法中分析一种分析法，就是用尘，比如说这个牛毛尘、羊毛尘、兔尘、水尘、金尘、微聚， 所以牛毛城现在不是要扭转乾坤吗？今年牛年吗？这个牛毛城就是这个城呢、啊、像牛毛比较粗的尖端上那样的小的叫牛毛城。牛毛城把它七分之一，就像羊毛一样，羊毛城，羊毛比牛毛细，羊毛在七分之一，叫兔毛城，兔毛比羊毛更细，兔毛城在七分之一，叫做水城。这个水城就是在水里面没有障碍，通行无碍，水中间还是有空隙的。水城七分之一叫做金城，金城就是这个东西又小小的，在金属里面它是没有障碍的。你看这是多小，金属的硬邦邦的，那么坚硬，哎，我们眼睛看，肉眼不见呢，天眼可以见，金属里面还是有空隙的。金属在七分之一叫做微聚，很微小的微，聚集的聚啊，那更小了。微聚在七分之一叫做极微，这里所谓的微尘至凌虚尘，凌虚尘就是接近虚空那么小啊，西匹极为色边际相，七分所成，就像我刚刚讲，七分慢分慢分慢分，更稀灵虚，即是空性，一直虚分析到接近虚空的那种层，跟虚空为零了，已经是不能再分。更虚灵虚即是空性，若更分析就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呢就是一种分析的方法，在这个分析法啊、哦，一般是用叫做极微了，用极微这两个字，极微就是微血极端的小，小到不能再分。这个在维氏啊，在小乘部派的佛学就分析所有这些，就是所谓的啊、哦，好像科学里面说哲学里面说的原子论。这个原子论就是根据科学所有东西的本质，你把它分析，都是虽然啊有金木水火土的不同，好像地水火风的不同，你把它分析到后面都是分子。科学在进步的时候分析到分子还有更小的，就是原子。那现在的科学呢，再分析原子还可以分析啊，质子、中子、电子，还有什么夸克什么 一大堆的名词，所以就认为说宇宙形成的基本的要素，最基本的单位，好像我们说细胞一样的单位是原子。可是刚刚说了原子还可以再分，认为原子还不是最够的东西，佛经里面讲原子大概是极为那样子。现在这科学呢，有一近百年来有一种叫做测不准定律。测不准定律就是说，这个原子啊，所谓它是最基本的这个元素啊，它不但可以分，它还不稳定。就是说，原子是所有物质里面最稳定，相对起来，比如这个木头。你烧一烧它就变成碳了，不稳定啊。你割一割，哎，它桌子就变成木头了， 就变成粉了，那不稳定嘛。可你粉在后面它还是粉还是围城呢，你再分一分一后面它是原子啊。可是以前认为原子是最稳定的，不能再变了，可是现在科学更进步的认为说你这些原子还是一个不稳定的，只能说相对稳定而已啊。所以叫做测不准，不但测不准，是这个物质测不准，连我们的去测它的那些仪器跟我们去观察人的那些的心，那些心都是不稳定的。你看地球在动啊，我们的细胞也随时在动啊，我们的思考也随时在动啊，就好像说我们站在一个磅秤上面，身体一直在动，这个磅秤怎么能测得准呢？怎么测得准？测不准了。所以科学现在还是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其实用佛家一句话，两个字就 OK 了，哪两个字？无常性。为什么？能认识的所认识的它都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之下，所有的稳定都是相对稳定，只能算是。所以科学现在不讲绝对值，以前说绝对值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绝对值。现在只讲相似值、平均值。平均值类似我们缘起时间、空间、压力、速度什么，哎，这个东西的存在是一种相对值。其实用佛法一个名词，就是无常，万法无常。不管你是色法无常、心法，这那都中言合合嘛。所以现在科学还没找到那个最后的东西，它只是说明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测不准的。所谓 uncertainty 就是不确定的、测不准的 principle 啊，一个定律，一个原理。那这个佛法早讲了，早就说了。那么大乘佛法呢，如果说你这个物质，所以它现代科学已经认识到这个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客体哦，跟我们的主观的意识啊 conscious 意识有关，它知道哎，已经到这个程度了。哎，这个小乘的佛学不派佛学是想到即为，即为这个即为呢，也可以说我们说五蕴皆空，小乘佛学说五蕴是空，所以没有主体，没有主体，五蕴还是存在的哦。好像说啊，这个哎，这个桌子是假的，它是木头所成的，可是桌子是假的，木头可是真的，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说五蕴无我，没有主体，可是五蕴本身是法，这是法执哦，这是这个法也是假的啊，也是假的。不但能认识这个主体性没有，连这个客体性也是假的。这大乘佛法讲这个东西，就是说你所谓的即为仍然是假法。这唯识学说一切唯心造，那楞严经叫做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所以我们常常举楞严经的有一个，就是说哎，同样是水，人看是水，天人看是琉璃，恶鬼道看龙血，哎，慧眼所见是空，什么都没有。菩萨可以看起缘起法，也可以知道空性。而佛呢，前面这五个他全部都知道，后面不知道，前面知道，后面前面不知道，后面知道前面，后后胜于前前。肉眼不能知道天眼，天眼知道肉眼，天眼不知道慧眼，慧眼知道天眼跟肉眼。哎，所以这是假法，不是假头法，假法啊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，为什么佛法说心生法生，法生故种种心生？为什么我们说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呢？我们认为是存在的。哎，所以大乘佛法谈到啊，一切唯心造，这个即为是不存在的。唯识学呢说这些设法 只是一个设法的种子，叫种子，这种子还是第八识所显现的种子。唯识学是这样的，如来藏的思想呢就不谈这个了，就说明这些都是唯心所现。所以在楞严经说随众生心，就是我们后面讲应所之量，不管是水也好，不管是琉璃也好，不管是火也好，不管是什么都是随众心应所之量，这佛法所谈的了。缘起法，你是人的因缘，你看见水就是水；你是鱼的因缘，你看见水是你的家；你是恶鬼的因缘，你看见水就是龙血。因缘不同，你是慧眼的因缘，就什么都没有。随众生因所之量，缘起性空。为什么？到底它是水，还是家，还是龙血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？没无自性，无自性啊！他如果是水的话，你看见水，我看见水，他看见水，恶鬼道看见龙水，天人也看见水，会罗汉也看见水，都看见水啊！为什么不一样？无常性嘛，无常啊！最重要，有一天你当罗汉，你看水也是空性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上次也谈，我们大家都是人，我们看水就是水啊。假如有个天人在旁边说水不是，算是琉璃啊，我们说他神经病。罗汉看是空性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也说他神经病，你要住在神经病院、精神病院一样。因为佛的说的话，我们说不懂人说佛是神经病啊，变成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啊，可是中观最简单，缘起性空啊，两句话，四个字就解决了。你看，所有我刚刚讲的理论都可以用缘起性空这四个字。反过来，因为缘起所以性空，因为性空所以缘起。你这样去思考，我有的人会误解说，哎，所谓无常是说它不是没有哦，它是在变而已叫无常哦，随着时间空间而变叫无常，其实不然哦。慧眼所看见是没有，看我们三千大千，所以绝后空空无大千嘛。梦中明明有六趣，是在三界六道之中确实有六趣啊，三界六道的众生所应的是这个样子啊。可是罗汉证的一切智看见诸法空相，他确实看了三千大千世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他只能证入性空，他不了解缘起法，那是菩萨晓得缘起法了啊。他说这些诸法力然啊，他知道诸法力然的差异相，他才能注重啊，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。所以这就我们要了解这个，所以有通观唯识学，我们这个啊中观把它合起来去参看啊，那个道理可能会比较更通透一点啊。所以这个极为也可以这样讲，极为有时候它是一种啊，我们的意识心那个东西，这是一种用空观。为什么要用空观呢？为什么这个啊，佛家讲空有很多种空啊，那像《大智度论》讲的十八空，内空，身体是空，所以禅定修正会看到我们里面的。身体的好像 X 光一样，里面或者红外紫外可以看得见，我们看不见的，那可能都是天眼型，有内空，有外空，有内外空，有大空，有什么有始空，有微空，无微空，其实那都是空的层次上角度上的不同，不是，除非是毕竟空定义空才是空的意思，那只是我们对空不了解的对治系统，我们对身体执着啊叫做内空，对外在世界叫做外空，对时间的执着我们说无始空，对空间的执着叫做大空，其实一讲全部都是空，连空也空，就毕竟空啊。所以也就对治我们的执着而 有，实际空只有一种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刚刚所谈的，讲到极为，佛法讲的，等一下讲四大，那个这都是权巧的，啊，说哎有个四大，现在告诉你这个四大也是个不稳定性，那四大其实只有一个叫极为，不管地水火风到最后只有极为，就是极为也是不存在的一个假设命题。所以大乘呢要破是极为，那唯识就用分析的方法，然后说哦这都是色法种子啊、哦、那唯心的而且唯心照。好，我们大概了解了啊、哦、如果认为否则的话，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，就叫什么两个字，外道。你认为外在世界是真实的，这就外道啊、哦、心外求法。佛法就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不要看这四个字哦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分析这个，其实是培养我们的正知见，这种思维，这种正知见的思维啊，一种思维法。好，下面再到54页，请各位翻过来。阿难，若此灵虚，悉成虚空。刚刚是说，灵虚就是接近虚空，然后再把它，下面就是虚空。当知虚空出生色相，这是一个反衬法。如果你说灵虚成能够变成虚空的话，那虚空也会变成色相啊，有会变无，无也会变有啊，合不合理呢？当然是不合理的。如今问言，由何何故出生世间种种变相？又何何所以这个世间相不因灵虚合成灵虚？灵虚就是说它是一个最后差虚空差一点点，一呼之一点点，这一点点不能说哎啊，就是一个 x， 不能说 x 加 x，x 加 x 变 2x 啊，灵虚只能一个，不能够再分了，分了就不叫灵虚了。那你说一个加一个，就不可能灵虚成，再加灵虚成等于灵虚成，不能这样，它已经是不能再分了。所以说啊，如且观此，一灵虚成，用几虚空合合而有。一灵虚成，你可能合合，就是说等于说零加零加零加零，不可能，怎么讲也不可能等于一，就一个灵虚成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一也不可能变成零，就好像说我们常常在上这个我记得在初中上理化的时候，我说一个棒子一尺棒，把它二分之一分，永远分不完，就是这样，永远二分之一分不完，永远二分之一分不完，就不可能变成零啊。所以在唯识学，在二十颂，世心所造的二十颂，二十颂里面也要破是外道小乘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破是极为是不存在的，只能说个假设命题。他就说假如有极为的话，那他一定有六份，就好像说哎，任何一个东西一定有啊四方上下东西南北上下四方。假如它是极为，极为就极为，它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不可再分才叫极为哦，可以分不叫极为了。那只要存在，一定可以六分，叫六方分。只要存在，一定六方分。假设极为存在的话，那它是不是可以分六？分六就是说你的极为不可能存在啊。你说我把它六分之一，六分之一它还是存在，还存在还是可以分六啊，那是无限。你这样无限分，无限分，那怎么可能有极为呢？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别心啊，你一分别是无限的。就像说哎，请问这一粒沙子可以分为几粒？谁说得出来？没人说得出来。谁也不知道这粒沙子，你说我这沙子我已经不能再小了，然后这不能再小，可以分几粒？谁也算不出来，就 就是说依此之二分之一永远分不完呢、啊、其实都是我们分别意识的作用啊。所以或是即为不存在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说有临虚尘它还是有，不可能变成虚空，虚空也不可能变成零零零零加零，零乘零，零除零，也不可能变成一二三啊，这两个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一临虚尘用几临虚合合而有，不因临虚合成临虚，临虚尘自己不会说合成只有临虚尘，又临虚尘吸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，临虚不能变成空，就像色相不能变成空，空也不能成色相。若色合者，合色非空，合色不会变空。若空合者呢，合空非色，你把空合在一起也不会变成色。色有可惜，空云合合，色还可以分析啊，空如何分析？既不能合也不能够分啊。所以这一大段就在破斥色跟空之间，不能色变空跟空变色。如缘不知，如来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，应所资量。寻夜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即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义。因为前面那一大段的分析，所以后面有这一大段的啊说明。如来藏中，如缘不知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当然指的是阿难呢、啊。这个如来藏中啊，性色真空，性是本体是体，色是它的用，它的本质都是空性。性空成色，就好像《心经》说的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那样，清净本然啊。周遍法界，我们做过举个例子来说，很容易举的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常举做梦，假如我们做梦，在梦中做完梦着醒过来以后，请问梦中有没有山河大地？有，那就是色法。梦中有没有人跟我呢？也有。梦中有没有意识分别呢？也有。当我们醒过来之后，请问那个色，那些山河大地跑哪去了？我们在梦中所的那个意识分别跑哪去了？吹波了，找不到了，你到哪去找？你可以拿出来说，哎，我给你看我刚做什么梦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啊。这其实我们人生就是大梦啊，我们梦醒了，所以绝后空空无大千呢、啊。所以性色真空其实空啊，好像镜空花水月一样啊。这佛经常用空花水月，金刚经大家都很熟悉的，一切有为法就是这个山河大地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就是性色真空，就是它的本体跟它的这个现象都是空性的。性空真色，因为缘起，因为性空，所以才会有那些色相真色，清净本然，都是清净本然。下面这一句话也很有意思，周遍法界，我们这个心，如来这样的心是什么？周遍法界的。前面讲了，我们的妄心认为泡沫跟这个大海是两个，其实泡沫跟大海本来是一体的， 因为妄心会认为说啊，我只是一个泡沫。其实如来藏心是周遍法界的，所以佛经里面常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沙界就恒河沙，恒河沙的沙很细的，像恒河沙一样。对，我们以前举个例子，我们眼睛一闭，整个讲堂都在我们影像中，刚开眼睛觉得在外面，你闭了眼睛讲堂不在外面，我这个脑袋这么小怎么可以装着讲台，你眼睛闭起来讲台有没有缩，讲台有没有缩小，没有啊，当开了是不是在外面了，其实在外面吗，这马上就可以证出来了，就可以证亮了，对不对，眼睛一闭就晓得清清楚楚的，它并没有缩小，哎，也没放大，并没有，我一闭哦缩回来了，一睁眼睛哦它放出去，没有，这就马上就证明我们的心。所以七大就特别强调周遍法界，四法界都不在心外，就是都不在心外，众生呢都具有十法界，只不过众生是迷，佛也可以具四法界，说他是悟，他不会迷，差别性在这里。所以那请问这个十法界怎么造成的呢？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对，众生心所显现出来的，就是唯心所造，就是大乘起信论说的心生故种种法生，心灭故种种法灭。所以肉眼所见的是肉眼的世界，其实我们同样是肉眼，还是不一样哦。我们的眼睛跟狗啊猫啊的眼睛不一样啊，我们的耳朵也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可以也许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，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不到的，也许我们能听到他们听不到的，他们看不见的。比如说啊，这个以前有一个老居士叫方伦居士，四方方圆的方，伦就是伦理的伦，在南部啊，他在莲英寺跟我们讲佛学，有一天就提到他的一个有一个朋友同事，他说是个宗教，他可以看到另外一道的鬼道，然后说哎看那边好多鬼哦，长得什么样子啊，鬼也不一定是会掐人的，鬼有可怜鬼，有可怕的，也有各种。有一天呢经过一个地方，他说他有，我没看到，我知道有还是没有，有一天他考验他了，他马上说哎那边很多鬼在树林下，这个方人居士不讲话，他默念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一念完他没讲话，那个说啊鬼跑了，鬼跑了，而且是真的，以后如果人家说会看鬼，你要试验他一下，他知不知道，哎他讲这样好几次，试了好几次，所以有的人天生他看得到，我们看不到啊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当然我们这边说并不是说他看见他的程度智慧比我高，不一定，只是他具备这种啊而已。哎，所以说就是刚刚讲了，那寻业发现呢，寻业发现说这有的是什么，有的是报得通，有的是修得通，有的是他天生他就有啊。像我以前我在读初中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老师教英文，那老师教得很棒，他是告诉我，他小时候啊就看到一些人家不知道的东西，他有一天大概就几岁，他看一只狗在客厅跑，他跟所有人说爸妈哥哥你看哥哥狗，他没有人看到，他常常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，可能到了大以后也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可能他前世的那些东西就因为后面的 后天的这个欣喜的就没有了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寻业发现，它是报得通啊，有的是修得通。就是寻业发现，业力所使然，是造成了世界。世间无知，就是世间人不知道啊。或为因缘习自然性，哎，就是针对阿难讲的，你不知道，你不晓得，其实那都是为什么说或为因缘习自然性呢？你知道因缘，你知道随缘，你不知道不变，你知道不变，不知道随缘。好像说同样是铜，哎，同样是金，哎，我知道哦，这是佛，也是护法啊，这是菩萨，这是哪尊菩萨，这是文殊师利，那是啊，这个普贤菩萨啊，那是观音，这些相是不同，但是他的性没有变，不是心啊。那一般人说哦，这是菩萨，那是佛不一样。这是金子，那是什么？起了分别，起了随，或随缘，他不知道他在变中有不变，或者呢，他只想啊，这全部都是金，他分不开，有什么差别？各代表是啊，弥勒佛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文殊师利佛代表哎，菩萨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或者相上其实说，我们看了经，看了佛像会去恭敬经，他看了佛像，他可能会偷佛像哦。我们看有的寺庙里佛像被搬走了，他的心是贪嗔痴的心。所以说，我们看见三界六道的差别相，你说啊，这都是不一样的，不晓得这差别相中本性是空性。或者你知道它的空性，你不知道它有随缘性，所以这边就特别说，或为因缘其自然性，都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就是一种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就是说你不知道这是假名，你破坏这假名也不行，你执着这个假名也不行，所以中观才说。一为是假名，一是中道义，假名不可以破坏，也不可以执着，不管你破坏也好，你执着也好，一个常性一个断性，都是世心分别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你都受这些差别相的影响，而不能看到如来藏性。哎，佛讲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的第一段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其他跟前面他的分析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了，但不管他怎么样啊，他是非常有逻辑的一套逻辑来分析，所以前面分析都有类似，不同这个身，不同这个身，但是他的啊，这几个不同，他的特点有不同。稍微有差异，但基本上的大的那个思考方向相类似。那七大呢，这个思考方向那特别讲到说叫什么呢？要讲究这个如来藏性是周遍法界，这点是前面没谈到的啊。然后把这个这个因缘跟自然这两个啊，特别再进一步的来加以破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，我们就到这边。